因为谭老师的这个话筒好像有点听不到谭老师那边的声音。其实刚才胡老师说的主要只是一个惜财动用的一小部分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在胡老师的肚子里头还有一大箩筐的故事，那么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呢，能够让胡老师再告诉我们大家。对于千家万财计划来说的话，惜财动用只是目前开展的一小部分的工作，那么作为千家万财计划的最初的这个这个参与人之一，就是我们的千家万财的彭海经济部的彭海娜部长呢，今天也在我们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彭部长能够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哎，大家好，不知道大家能听到我声音吗？听到一个回应好吗？哎，现在好一点了吗？现在声音还响吗？好，谢谢。刚才霍老师讲的非常的详细，讲了很多细节，都是从中我们感觉到了在西部要做一些事情的话，有很多的难度。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叫如何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那我首先会想到，就是说我们要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话，要发展什么样的经济？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那么城市周边的农村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他们的话呢，一般发展的都是不外乎就是乡镇企业，包括一些著名的生产的一些企业，像著名的当时的温州的制衣制鞋啊，还有制一些小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啊，后来会发展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工厂。那么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实际上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模仿。我们如果说想现在西部的那么多的省份，那么多的农村，如果说来发展这样的经济的话，难度无疑是非常大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些经济体，民营经济体，包括国家的一些经济体，都发生了就是重复建设和浪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项目就是那么多，那么大家需要的品种也就那么多，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都去争那一个项目的话呢，就会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浪费。大家都在引进电冰箱的生产线，都在引进电视机的生产线，最后的话呢，就是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只能被淘汰出场。所以的话呢，温先生在思考千家万财的时候呢，首先他并没有把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放在工业放到制造业这样需要大量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上面。那他提出来的呢，就包括几方面以下三方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新型的农业的话呢，这个包括高科技，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断线了，那我也不知道刚才说到什么地方断的线，那我接着来讲，就是在设计千家万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发展工业和制造业作为一个主要的方面，那他会在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所谓的促进城乡发展的这个重点。第一方面呢，他认为是新型的农业。那新型的农业的话呢，包括就是一些用高科技发展的一些市面上比较需要的一些包括绿色的，包括健康的，包括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品种，而不是指重复性的大量生产的没有竞争力的，像种植小麦啊，种植一些其他地方都有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产业，仅仅能够提供温饱的这样的一些农业。 这个的话，在有条件地方的话，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都知道，就是黄川胡老师也卖了很多冬虫夏草。其实，新型农业里面包括了这一块，就是中草药材的种植。那这个的话，我们也在尝试。那么当时我们盖这个黄川国际会议中心的时候，里面留出来了很大一片用地，就是用来做这个新型农业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再一部分的话呢，是这个服务业和旅游业。那么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其实服务业和旅游业是最容易带动的。我们也看到目前有很多地方的话，都在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包括内蒙古，包括四川啊，都有很多发展旅游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模式。其实不光在西部了，那么在东部的话，包括上海地区的话呢，都有发展非常多的这个旅游业。比方说像乌镇、西塘啊，像周庄这样的一些有水乡的这样的特色的地方的话，都会利用自己的特色来发展旅游业。那么旅游业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投入比较少，那同时的话呢，能够带动很多外来的人口来当地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和外面的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也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所以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值得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温先生也在讲，就是说像黄川这样没有什么特色的名山名水名风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发展它的旅游业呢？温先生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所谓的人文旅游，还有就是目前也比较刚刚是一个概念，可能在将来也是一个趋势的，叫体验经济这样的一个概念。先说人文旅游，人文旅游的话，像黄川的话，它本身它是有很悠久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在这儿的话有非常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古迹，同时的话呢，像黄川这样子一个生活的状态，对于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面或者海外的人来讲，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也能够非常多的能够得到一种感动。那么很多旅行团的话会把这个就是说对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话呢，称为一个叫做心灵之旅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像这样子的心灵之旅的话呢，对于参与者来讲，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风景和名胜，更多的体验的更多是一种对心灵的一种震撼，以及他们对人生观的这样的一个修正。那么第三种经济的话呢，也是我们着力在大力发展的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知识经济。这个包括像美啊这样一些原来只有在城市里面才能够有的供产业呢，通过网络，通过我们的这个远距雇佣的话呢，目前也是在千家万台呢能够得到实施。那么以上的这三种产业或者说这三种经济都是千家万台在做，也是希望能够利用千家万台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能够帮助当地发展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刚才胡老师的话也讲了很多关于西菜冬用劳务输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的一个特定的时期的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像黄阳川这样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也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话也深刻的提醒到我们目前要做一些事情所 面临的实际的一些环境。那不要说非常超前的这个园区供应这样的项目，那即使是比较传统的外出务农打工这样一些在黄洋川已经当地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些本来就有的这样一些模式的话，那么当一个新的模式切入进去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理解，那何况是后面提到的更多的尝试。那么由此看来的话，西财东用在目前的这样的形势之下就 越特别的必要，越加显得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通过西财东用这样的一个项目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对当地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是能够带给当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好处，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能够改变当地人们对这样一种新的模式，包括对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认知和一个启发。那么就是在西财东用能够作为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项目在西部投入之后呢，后面呢我们的一些项目的话也会实施的更加顺利。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如何发展城乡经济呢，第一个的话呢是要看发展哪种经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想发展城乡经济的话呢，教育为先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只有新的一批接受更多观念接受更多新思想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成长起来，那么发展后续的这些产业的话才成为可能。教育为先的话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只有观念改变了，那么才有可能发展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才有可能带动其他的各种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说到这儿的话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天下万财在做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关怀西部，一个是数码中心。那通过千万台这个平台的话呢，就能把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理论一些东西呢里面来。像这次关怀西部，我陪易电基金会的朱先生和王先生到内蒙古的通辽市的三个学校做了一个考察。这一次的话时间虽然很短暂，加上来回的路上的时间的话也才只有四天的时间，但是这次收获非常的大，也让我看到了千家万台这样的一个平台它的一个前景。那易电基金会的话呢，在台湾的话呢是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它的员工人数的话呢有1600多人，那是台湾的话人数最多，虽然可能不是资金最多，但是它是人数最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它的分工的话非常的详细，每一个部门的话专职有每个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那我这次陪易电基金会去的话，主要是他们的这个职工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他们职工的团队的话呢，会以前的话呢是在台湾岛内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和帮助，包括对一些就是残障人士啊，对一些像大地震之后的这样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学校啊社团呢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帮助。那目前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团队来走向岛外，包括对南亚经过海啸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援助，包括对泰国北部泰北金三角地区的话呢进行援助。那我也跟他们了解到了，就是说像泰国北部原来的金三角地方的话呢，都是有一个国民党的将领带了一些人啊，在后面在金三角来生存。 目前的话呢，就是泰国政府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收编之后呢，等于当地是无政府的状态了，那么也不允许他们再通过毒品来进行一个收入。那么目前的话呢，那边的话可能有几十万的中国人就像难民一样的生活在那边。刚才我看到这里写到伊甸残障基金会，这个是不对的。那目前的话他们是叫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那么他们当初是最早是叫残障基金会，然后目前的话也是发展的更大了，会更不仅仅是在残障方面，会在更多的方面，包括社会福利的方面呢，给很多外面需要的人的话一个帮助。那么这次他来到内蒙古，看到内蒙古的一些学校之后，他就觉得其实这边的话是更需要来帮助的。那在这次行程里面的话，我们也会和那个通辽市参联，还有就是扎鲁特旗参联，进行了两次座谈。那么也他们参联也报告了目前就是通辽市他们的残联的一些工作，以及他们目前残障人士的这个比例，以及他们的一些困难。那伊甸基金会的朱先生呢，也介绍了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和经验。那么其中的话，有一些经验是非常容易实施，也是非常有效的。那比方说他们在台北大地震之后呢，那么他们在台北大地震之后呢，就是提供了一个为残障人士来就业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是把很多的牛仔裤然后拿过来的话呢，是开办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啊，号称的话呢就是在市面上卖的没有任何一个包包是重复过的，就是他们注册这个 Eden 这个品牌都是通过这些残障人士呢来实现的，那他们来亲手来制作出来的。而且的话呢他们的口号是这个市面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包包，所以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制作书包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也好，或者说一个品牌也好，那么就帮助到了非常多的残障人士呢能够就业。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通辽市残联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组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残障人士呢有自谋生路这样的一个办法。那现在还介绍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经验。那比方说他们会到各个大学里面组织一些活动，比方说蒙上双眼8个小时，让大家来体会盲人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比方说坐在轮椅上几天，然后体会残障有障碍，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体会。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话，会有非常多的朋友会体会比较深。那就是王先生他就讲到，因为他大学的学生在组队学生，他就是说他以前的话看到残障人士的话也会出于道义去帮助他们，但是总觉得是一种关怀和一种帮助。那么当他自己蒙上眼睛8个小时之后，他真正的体会到了那种盲人朋友的那种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再次在残障后呢，他就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子的一种觉得和他们有一种距离感，而是觉得发自内心的特别的想要能够帮助到他们因为自己有一种认同感。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很花费很少但是效果很突出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呢， 对这个我们这次访问的通辽市的残联的话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他们就是说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能够让社会的力量能够更多的体会到这个残联他们工作的意义的话，那么残联的工作的话也一定会更加的这个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那么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话呢也一定会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大家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同时呢也能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被大家视为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那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都是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再加上伊甸基金会这次去的话呢，还有考察到他们通辽当地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特色，其中有一种叫做山泉矿泉水这样的一种饮料。那么这种饮料的话呢，味道跟雪碧非常的像，但是它所用到的原料却全是从当地的非常地下非常深的这种山泉来制作的。这种泉水的话呢，一般的话我们刚吃完油腻的东西然后再喝凉水的话一定会跑肚子，但是喝他们这种山泉的话非常凉，但是根本不会跑肚子，真是真正的矿泉水。那么这样的山泉的话呢，就是由于在当地没有这种易拉罐这种包装，所以不可能卖到外地去，那么在当地卖的话也非常的便宜，是一块多钱不到两块钱，但是我们喝到的都觉得要比那种喝的多，但是价钱又非常的便宜。像这样的产品的话，如果说能够通过伊甸的这样的行销部门借助他们的一些行销的经验能够打开市场的话，无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会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通过伊甸基金会我们这次的考察，我就感觉到千江万财每一个和千江万财合作的伙伴身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力量。像谭老师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千江万财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找来了非常多的这样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的爱心的人士和朋友，他们有非常多的知识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会员学校。那么虽然的话呢，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假期当中，可能各个学校的话呢老师们都已经回到了自己县城里面的家，或者说回到自己的到外地去，有这样一时间可能他们会安排自己的活动，参与的老师比较少，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活动也看到了这个活动的潜力。那么千江万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也是伊甸基金会非常看重的。那么以前的话他们无论是去海啸大地震的那个南亚，或者说去金三角的这样的一个台北，他们的话呢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这样子自己需要去联系而且的话要和当地政府进行很多的沟通才能够有因为各国的话这个基金会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和限制，并不是能够轻易的进去来，虽然说在做好事。那么像千万财的话目前有101个学校和15个省的这个省市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那他们如果说能够想要进来来帮助我们大陆这边的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朋友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千万财这个平台因为我们已经前面做了非常多的调研和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那他们可以很好的和我们配合。所以就是说千江万财关怀西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呢，会一方面被很多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企业所利用到，让他们能够发挥的他们的爱心和他们的力量，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关怀西部另外一端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团体和个人的话呢，也能够借助千万财的平台呢得到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和外界的交流的一个机会，也能够真正促进到他们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是关怀西部这个项目目前的一个情况以及它的一个意义。 那数码中心的话，目前的话正在实施的，除了现在动用这样的一个项目之外，还有远距雇佣的这样的项目。远距雇佣的话，目前的话已经实施的非常的顺利，有家数码中心的话呢都有参与到里面。远距雇佣的目前我们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是明日科技，它提供的远距雇佣的话呢是美工的美术设计的这样的远距雇佣。那我们很多会员学校的话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美术老师，那么数码中心所在地的话也有非常多的美术人才。那以前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到北京、到天津、到上海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软件开发美术设计这样的工作。但是的话呢，通过千万台这样一个数码中心这样的一个远距雇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就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来。他们在本地来进行美术设计，通过网络呢，把工作成果呢，提交给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雇佣我们还在实施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远距翻译。那么通过远很多地处在西部的老师和学生的话呢，都可以进行将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翻译。那经过评估得到批准之后，他们可以领到和在城市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工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吸引力，还有对他们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最重要的是，通过远距雇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呢，我们处于一些比较偏僻地方的朋友的话呢，他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参与到更多的项目当中来，这个对他们的培训啊，对他们了解外面大企业的运作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的话也是实际上也是在为当地培养人才，而人才对咱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这边唠唠叨叨也说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个简单的是把千万台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请唐老师和那个崔亚呢再做更多的介绍，也欢迎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的其他的朋友，像刚来的这个墙角梅，还有是刘霞女士哈，请大家一起来发言，来我们来一起来讨论。
城乡的这个发展的7个步骤，然后还也介绍了一些从成达到成达去打工的一些学生们反馈回来的一些信。那么今天呢，我又找两边，就是以前胡老师，我在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胡老师他当时曾经做过20万农产品的这个贸易生意。那么今天我找到了他当时写的那两篇文章，然后可以给大家念一下。那我们这边呢也等待着看谭老师那边的设备能不能够再调整一下，又能发言。那么其他在场的如果是有其他老师愿意发言的呢，也可以在这会儿准备一下。那么我这会儿呢就给大家念一下胡老师当时写的那有一篇文章。那一个就是叫做"信息通万里，网络促产销"，这是2002年的事情了。题目是叫做"胡杨川西中引校李湘，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案例"。9月的山乡一片丰收的景象，成果怎么样？成果卖出去，卖好大钱。听说黄杨川乡中开通了计算机信息网络，何不去看一看？或许他们能够帮帮忙。村民找到黄杨川乡中主管计算机信息教育的教师，将自己的想法一说， 主管信息教育的老师键盘一敲，森林企灿已马上出现在屏幕上了。他很惊呆了，在不同市场上同样的产品价格竟然有这样大的差别。从运输成本、市场的远近等各方面再三考虑，找到了自己认为市场去处，决定了将自己的产品迈向何方。第一，温棚蔬菜的交易。温棚在当地共建有20座共计面积以平方米的大棚蔬菜，一部分除了供应外，等外地客商前往来拉销外地，但到本地来的客商所出的价格都是相当低的。菜农为了使自己的蔬菜坏在棚里，只能忍痛割爱以最低廉的价格卖。蔬菜田地开始，到黄洋川乡中前来咨询，希望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到是能够将自己的蔬菜通过网络销售出去，想能够卖好价钱。为蔬菜，他们满怀信心来到乡中，终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